谈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大家好，我是阿唐。咱们书接上回，
大将军梁冀飞扬跋扈啊，刘志呢管梁冀叫舅舅啊，实在是看不惯梁冀了，是吧？有一天啊，这个小孩嘛，童言无忌嘛，就指他舅舅就说啊，舅舅，所有人都说您飞扬跋扈啊，我现在还小，你别总欺负我，不然的话将来有一天我大了之后，你小心我打你哦。开玩笑呢，是吧？童言无忌呗。你要搁咱今天正常来讲，谁哪个大人跟一小屁孩一般见识啊？但是梁冀不行啊，梁冀知道这个外甥可不是别人，哈，可是皇上，君无戏言啊！啊，将来有一天他真长大了，真弄我怎么办？于是梁冀先下手为强，哈，在这个糕饼里边这个放点毒药啊，直接就把这个汉质帝就给毒死了。毒死之后，啊，汉质帝死了之后，小皇上又上位了。说到了汉桓帝，大家是否耳熟了呢？诸葛亮《出师表》当中是否还记得，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啊。东汉当中啊，说起最昏庸无道的桓灵二帝，是吧？就是这个啊，汉桓帝。那么汉桓帝啊，其实你说他无能昏庸吗？在这里阿唐其实不得不打一个问号。我说一说汉桓帝，大家听一听，你们自己品一品啊。汉桓帝当时上位以后啊，也是小孩儿啊，梁冀毒死了前一个汉质帝，拥立桓帝上位。桓帝很聪明啊，知道上一任皇帝是因为什么死的，所以汉桓帝上位之后啊，一开始也倍儿听话啊，当了13年傀儡。梁冀干啥他干啥，梁冀说干啥他干啥，梁冀说干啥他干啥，13年了啊，梁冀也就对这个小皇帝放心了啊，他不会威胁我啊，这就是我的一个傀儡。直到13年之后啊，小皇帝有一天在这个听啊这个太傅讲书的时候，太傅啊就是这个皇帝太子的老师啊，听这个太傅讲述的时候啊，这个小桓帝就说了，我要去厕所啊，行吧啊，这个下课了歇会儿啊。当时汉桓帝啊就说，唐衡你跟着我来。唐衡是谁啊？唐衡是汉桓帝旁边的太监啊，身边的小太监，咱说了是吧，皇上从小没法跟这个大臣玩是吧，只能跟他发小玩，发小是谁？发小不就是小太监吗？当时的这个太监唐衡啊，服侍汉桓帝去厕所。可是啊，到了厕所啊，这俩人蹲坑的这机会啊，汉桓帝就开始就开始说什么了？问唐衡啊，说唐衡，你觉得梁冀这人怎么样？唐衡当时就愣了。说陛下何出此言呢？桓帝就说了，这天下明明是我刘家的天下，但是现在梁冀毒死了先帝啊，先帝就是前面那个汉质帝啊，梁冀毒死了先帝，现在又玩弄我13年于股掌之上，我现在就想问你唐衡，你说梁冀这人如何？唐衡啊听完之后福至心灵，唐衡立马就明白了，唐衡当时都哭了啊，就说陛下是吧，我看着您长大的啊，咱们一块玩了13年啊，这梁冀是死不是个东西啊，死不是东西，我知道他啊，陛下可是现在您说怎么办呢？汉桓帝当时就说了，他说我想除了他啊，但是我知道我身边没有人， 唐恒，我信任你啊，我今天把你叫来，你看你愿不愿意帮我？哎呦，唐恒一看皇上这么信我，是吧？唐恒当时就说：“皇上您放心啊，皇上您放心，我给您联络人去，不怕，没事，我给您联络人去，你听我的。”于是呢，俩人就开始密谋，之后就又回来了啊，就该上课上课啊，接着听太傅又讲啊，白话。直到有一天啊，皇上又说了啊，我想去厕所。那太傅一看，行，没事，皇上您去吧，是吧？那么这一次去厕所，不光唐恒陪着啊，还有谁呢？几个宦官，单超、左婉、徐晃、巨源啊，这几位宦官也说了，是吧？我是吧，不好受，是吧？难受，委受，我们都去。一个去厕所，别人都去啊。太傅一看，嗨，皇上去厕所，多去几个人，去几个人吧。你们都去吧，啊，放你们家啊。于是接下来呀，你们无法想象，单超、左婉、徐晃、巨源，外加唐恒，这五位宦官，外加汉桓帝啊，六个人干嘛呢？在厕所里歃血为盟啊，歃血为盟，歃血为盟干嘛？一起要诛杀良计啊！一个皇上，五个太监，六个人。搁一块拜把子，你听说过吗？嘿，好玩吧？中国历史上真的是鲜有的一个啊！你似乎你都无法想象，皇上怎么会跟太监拜把子，在这个时代还真就拜了啊！当时这就是汉桓帝啊。那么，当时这个汉桓帝跟这个五个太监拜把子之后啊，歃血为盟，这五个太监誓死效忠皇帝。随后啊，这五个太监啊，就联络谁呢？就联络外朝的官员。咱知道，不是所有人都满意梁冀的，更不是所有人说就都完全是梁冀的走狗，是吧？甚至有些这个宦官出了一什么主意呢？就是咱把梁冀弄死啊，弄死梁冀之后，梁冀的什么曾经当过的啊，什么什么官就是你的，你干不干？这些外朝官员啊，一听说是皇上的这个密旨，纷纷都站到了皇帝这一边。于是有一天啊，当时这单超、左婉这两个人统调着这个内廷的这个卫士，大概1000人左右。1000人左右干嘛？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就直接突到了梁冀的公所，啊，突到梁冀他们家。1000多人围着梁冀他们家，你说梁冀当时怎么办？是没错，梁冀有兵权，没错，梁冀有亲信。可是现在1000多人突到梁冀你们家门口了，你说你梁冀怎么办吧？梁冀当时没辙啊，万般无奈之下，梁冀和他的夫人自杀谢罪啊。这俩人，那么除掉了这个大将军梁冀之后啊，汉桓帝也放飞自我了，是吧？我终于把这个可恶的跋扈将军弄死了，是吧？你看我，是吧？给先帝报仇了，是吧？终于没人管我了，哎呦，太好了。那么这个汉桓帝一方面高兴之余，当初跟他拜把子的那五个宦官怎么办？这五大宦官被同日封侯，当时历史上称之为五侯啊，一二三四五的五啊，五个这个王侯啊，这五个太监被封为王侯。你听说过历史上太监封侯的事儿吗？你都无法想象吧。但是在那个时候，汉桓帝还就这么干了。哎，你说这个汉桓帝以及东汉的这些皇帝是不是傻啊？为什么要把这个权力交给太监呢？其实啊，有些历史我们不得不说，历史怕什么？历史怕反思，历史怕换位思考。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当时站在汉桓帝的那个位置上啊，你认为兵权交给谁？你认为兵权交给谁？周边人很多人是无法信任的，是吧？ 我要是把兵权交给外人行不行？交给我们家族人行不行啊？刘姓家族的人兵权交给你行不行？你忘了当年七国之乱了吗？你忘了后世，当然不是忘了啊，后世还有西晋家族的八王之乱吗？对吧？刘姓王族肯定不能把兵权交给他们。那好吧，你说兵权交给谁？
舅舅。
那兵权交给我舅舅行吗？外戚专权啊，是吧？交给母族外戚也不行。那好，再看我还能信任谁？我难道要信任那些外朝官员吗？跟我八竿子打不着的这些大将军们，是吧？我把兵权交给你们，我知道你行不行啊？我知道你是忠心你还是不忠心啊？我与其交给你们，我倒不如把兵权交给我的发小们，是吧？我这帮发小们啊，最起码能跟我在厕所里拜把子，是吧？我就兵权交给你们，我放心。对，就是这样，历史就怕换位思考啊，我们不要总是站在这个旁观者的角度去解读历史啊，嘲笑历史，嘲笑那些人，不是的，大家换位思考。其实当时汉桓帝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这就是当时诸葛亮笔下所谓的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桓灵二帝。那么到了汉桓帝上位的时候，封了武侯了，实际上咱们也知道这些年来东汉内部的这个内耗内卷可是太严重了。汉桓帝上位的时候，国家已经破败不堪了，政府连这个征税啊，征到这个预计的税款都非常困难。那怎么办？桓灵二帝两朝干嘛呢？卖官啊，公开的卖官。那么好了，桓灵两朝卖官，所以史家就记录下了桓灵两朝的各种腐败啊。殊不知其实我们放到今天啊，如果你换位思考的话，你就不得不去理解一下历史。好了，那么桓灵二帝是东汉中期以后少有的皇上还算活得比较大的两位皇帝了。那么所谓活得比较大的这两位皇帝什么情况呢？阿汤说一说，你们听一听。桓帝15岁继位啊，死的时候36。灵帝12岁继位，死的时候34。这就是东汉中期以后还算年龄比较大的两位皇帝。就是这样。那么好了，桓灵死后接下来就是谁呢？对，桓灵死后接下来就是著名的汉少帝刘辩。少帝刘辩继位14岁。如果说我不知道少帝刘辩是谁啊，你不知道没关系，非常简单，你看老版三国啊，就是鲍国安老师演曹操那个版老版三国，三国的第一集第二集讲的就是东汉当年的内部斗争，那一集的开始就是汉少帝继位啊，灵帝死，少帝继位。那么少帝继位之后引发了宫廷内斗，随后董卓进京，董卓进京之后废汉少帝刘辩，立陈留王汉献帝。那么随后就又有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嘿，说到这儿我们就知道了，东汉也就差不多结束了。那么后面要迎来的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最最精彩的一个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代。好了，我们本期要聊的东汉简史就聊到这里了啊。那么后面的几期节目我们给大家继续我们的汉匈争雄。汉匈争雄前面我聊过了西汉和匈奴了，后面我要聊一聊东汉和匈奴之间的各种事情，各种斗争。好了，本期栏目我们就给大家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见。